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5月29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中国储蓄新规大额提现史上最严，流动性枯竭导致大批的中小银行倒闭，这第一。第二，川普政府抓无证移民 KPI 每天3000。第三个是川普约见鲍威尔。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29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那么第一个， Axios 报道，川普政府最近下达指令，要求移民执法局每天逮捕至少3000名无证移民，目标是一年要抓100万无证移民。那么这项新的政策是在5月21号的会议上提出来，这个会议是由白宫的副幕僚长米勒和国土安全部的部长诺姆主持。那么会议上要求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就 ICE 每天逮捕的人数从原来的1000人提高到3000人。米勒在会议上说，3000人只是最低目标，川普总统希望进一步的提高这个数字。但是 ICE 前线的人员非常担心完不成任务会被解雇。那么目前美墨边境非法入境的人数已经骤然下降，现在 ICE 必须在全国各地的社区里面采取这个逮捕行动，甚至以前被视为保护区域的地方也去抓无证移民，比如说法院。那么此外， ICE 还动员其他的联邦执法机构和地方警察参与这些逮捕行动。截止5月份， ICE 今年逮捕的人数已经达到了49000人，超过了拘留中心现有的收容能力，所以法院也积压了大量的案件。那么米勒要求 ICE 每天逮捕3000个无证移民，原因是要帮这个川普兑现这个竞选承诺。不过呢，移民倡导组织和法律人士指出，这种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可能会侵犯宪法权利，就是无证移民的宪法权利，甚至会破坏地方经济。搞运动嘛，搞运动有个特点，什么地方搞运动都会有个特点，叫什么？叫萝卜快了不洗泥。第二，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5月29号批准川普政府的请求，暂停国际贸易法院的裁决，暂时允许川普政府加征关税。4月2号川普宣布解放日关税。那么政策是引用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那以贸易逆差为由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对几乎所有的进口商品加征10%的基本关税，对中国商品加征145%的关税。4月14号5家美国小企业和俄勒冈州等12个州向国际贸易法院起诉，指控川普政府未经国会批准滥用法律实施关税，违反了宪法规定的权力分立的原则。5月28号国际贸易法院下令川普政府在10天内撤销这些关税，并永久禁止执行这些关税。川普政府马上上诉，几分钟之后就上诉。那么5月29号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下令暂时终止国际贸易法院的裁决，要求原告方在6月5号之前提交回应。川普政府在6月9号之前回复，这就是为川普政府争取的时间，使得关税措施得以继续执行。那与此同时，上诉法院将会对案件进行审理。那么就一直会打的了，可能会打到最高法院都不一定。第三，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5月20号在白宫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会面，川普对鲍威尔说，美联储不降息会让美国输给中国。川普懂吗？川普根本不懂，啥都不懂，呵呵，他懂啥？ 这次会面是川普两个星期前提出的邀请，也是川普上任之后第一次和鲍威尔会面啊。那么川普和鲍威尔在椭圆形办公室会面有半个小时，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会面后的记者会上说，川普在会面时没有提到要撤换鲍威尔。美联储在这次会面后发表声明说，鲍威尔坚持一贯的立场，拒绝对货币政策前景发表评论，并且强调美联储将基于谨慎、客观、非政治化的分析决定利率政策。美联储5月28号发表议息会议的纪要，5月份议息会议认为美国经济前景不明朗，通胀和失业率可能同时上升。美联储在经济前景清晰之前要维持谨慎的策略，这个说法等于就是不会理川普的要求啊。这是第三、第四。法新社报道，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5月29号举行听证会，法官伯勒斯批准哈佛大学的申请，停止执行美国国土安全部禁止哈佛大学招收 国际学生的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5月22号宣布禁止哈佛大学在2025年到2026年度招收外国留学生，哈佛大学马上就提出了诉讼。在听证会举行之前，美国司法部向法院提出了提交通知说，川普政府给予哈佛大学30天的时间提交证据，对撤销招收国际学生的政策提出异议。另外，哈佛大学5月29号举行毕业典礼，校长加伯向毕业生致辞时没有提到川普政府对学校的威胁，但他强调大学在全球具有哈佛大学在全球具有影响力，国际学生和他的家人出席毕业典礼是理所当然的，赢得了师生的热烈的掌声啊。第五，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5月28号宣布扣留中国的渔船叫振发7号，没收振发7号捕捞的渔获，理由是使用强迫劳动。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调查发现，振发7号存在很多强迫劳动的行为，包括第一，收缴船员的护照和身份证，船员几个月或者几年都没有踏上陆地，这第一。第二，船长和高层管理人员殴打不服从命令的船员。第三，工作时间超长，超过了18个小时，有的时候连续工作36个小时，中间几乎没有休息。第四，船上的条件极其恶劣，食物腐败，饮用水浑浊，睡觉的地方狭窄闷热。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指出，这些强迫劳动的行为使得振发7号降低了劳动成本，以低于市场的价格生产商品，损害了美国企业的利益，并获得了不正当的利润。这是第五、第六。共同社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5月28号发出公告说，中国已经移除了设置在与那国岛以南日本专属经济区内的观测平台。那么至此，中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设置的两个观测平台已经被移除。第一个是2023年7月中国在钓鱼岛附近设置了一个观测平台，那么平台直径和高度都是10米，平台上面标有中国海洋观测浮标的字样。那么今年2月这个观测平台被移除。第二个是去年12月中国在与那国岛以南设置了另外一个平台，平台上写的中国气象局。那么5月28号这个平台被移除，日本政府过去多次要求中国移除观测平台，但是中国一直没有回应，直到今年才陆续采取行动。外界分析，中国移除这个观测平台的原因是中国面对川普政府的压力，正在寻求改善和日本的关系。第七，济南时报报道，比亚迪在中国东部最大的经销商叫济南前程汽贸倒闭。前程汽贸在山东有20多家比亚迪的 4S 店， 年销售额曾经最高达到30亿人民币，员工超过1200人。那到了现在就人去楼空啊。报道说，前程汽贸倒闭的原因是资金链断裂。前程汽贸4月17号发布内部文件说，近两年比亚迪调整经销商的政策，对前程汽贸的现金流造成了巨大压力，加上山东多家经销商暴雷，当地银行融资政策也开始趋于保守，由于融资困难，最终引发了经营危机。业内人士接受财经网采访时说，当前电动车行业存在一体三难，厂家压货，客户流失，资金紧绷，那么不只是前程一家出事，也就是说比亚迪的产能扩张的非常的快，但是市场需求没那么大，那么为了维持销量数据，比亚迪把车全部押给了经销商，那么账面上算作已经销售，但前程汽贸这类的经销商，他已经是这个东部最大的经销商，他囤了大量的库存，就是比亚迪的库存，没有卖出去，因为你去卖出去需要时间的，所以他现在资金链很紧张，最后如果一口气喘不过来，那就破产。另外TikTok 视频显示，5月30号陕西省西安市比亚迪车厂外面停放的大量的库存车，至少1000辆，那非常开车的这个开车拍摄都至少5分钟啊，大量的库存啊，所以比亚迪的库存应该是相当的高啊。第八，彭博社报道，法国奢侈品集团路威明轩 LVMH 的副 CEO 叫比安奇，5月28号在法国议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说，过去3个月中国游客在境外的购物有所减少，那么奢侈品需求疲弱，奢侈品行业需要密切关注并且调整策略。LVMH 今年一季度在中国的收入下降了 11%。贝恩公司和凯度消费者指数发布的联合报告显示，去年中国消费品奢侈品市场同比下降了 18% 到 20%， 回落到2020年的水平。基本上奢侈品就有点卖不动了。这是第八、第九，新华社报道，解放军训练场地建设观摩交流活动5月27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出席活动。张又侠在活动中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指示，加快构建高水平的训练保障体系，推动成果全面落地见效，坚持实战实用，勤俭练兵。那么自从这个习近平传出退居二线的说法之后，张又侠公开露面了，这个活动很有点奇特啊。那么反映什么？反映张又侠在军队事务中的话语权正在增强。第十， TikTok 上面的视频显示，5月29号山东省济南市泉城路农业银行发生爆炸和火灾，整栋建筑物被烧通顶，整个烧通顶，5人受伤。那么这个网点是农业银行旗下的私人银行的一个网点，整栋建筑都是这个网点，名叫易思行，主要是为农业银行高净值客户提供财富管理和家族传承等定制化的服务。视频显示，农业银行燃起大火，整个建筑底层开始喷出火焰，建筑物顶部开始冒出黑色的浓烟，火势蔓延的非常的快，甚至蔓延到了相邻的这个服装卖场，所以两处建筑外墙都严重的损毁。网民说，农业银行突然传出一声巨响，门店的玻璃幕墙都震裂，浓烟笼罩整个天空。济南市历下区应急管理局发布通告说， 泉城路中段的商铺发生火灾，没有提到爆炸，也没有提到农业银行啊。中共对这些自己的这些亲儿子保护的非常的好啊。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过去几一个星期以来，不断的出事、爆炸、火灾，什么建筑物倒塌，没有停过，每天都没有。只不过为什么中国人觉得中国很安全呢？因为他不报道，不报道你就看不到，你不看不到就以为他很安全。如果要报，每天都有一大堆呢啊。十一，5月29号有消息说啊，这网上疯传台湾艺人黄安5月21号被撤销了中华民国的国籍，他5月28号回到台湾时被移民署遣返中国大陆，网上一片欢呼啊。结果呢，而且有消息说黄安已经被剥夺了台湾的公民权，永久禁止入境台湾啊。那么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个假消息啊，假消息。台湾陆委会澄清说，这些消息是有心人恶意编造，是认知作战的一部分，目的是破坏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挑拨台湾社会的内部情感，破坏民主机制啊。陆委会说，目前正在调查包括欧阳娜娜在内的台湾艺人是否在配合中共散布这个亲中的言论，但是目前还没有调查结果啊。那么黄安是现年66岁，早年去中国大陆发展，然后不断的呢在这个微博啊这些中国的社交平台上发表各种各样的言论啊，当然这个言论是拍马屁，拍中共的马屁。08年这个有媒体报道说黄安领了中国的身份证，2016年黄安患了这个心肌梗塞，这每三个月就要回台湾用全民健保来治疗啊。所以台湾陆委会在2016年开始调查这个黄安是不是真的领了中国身份证。不过呢，陆委会5月28号说，目前在网上流传的有关黄安的消息都不是真实的，都是刻意伪造出来的啊。所以这件事情是个假消息啊。第十二，一评新闻网报道，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5月29号听取福卫部报告武汉肺炎疫情的情况后，指示各个医疗机构加强准备防疫物资，加强门诊、急诊和住院病床的医疗能力。福卫部指出，上个星期就有41000人因为感染武汉肺炎就医，主流病毒是 NB181 啊，变异株啊。那预期5月底到8月初会有170万人感染就医，所以其实规模蛮大的。目前台湾累计有215万人接种了武汉肺炎疫苗，那么库存的是莫丹娜这个疫苗有312万剂。那么全台湾库存抗病毒的药物啊，瑞德西韦有20万剂，那么其他的口服抗病毒药物有46万人份啊。目前统计，台湾医院的求医人数正在增加，那么急重症的治疗能力仍然是足够的。卓荣泰要求台湾各医疗机构增加抗病毒的药物储备，也要求厂商增加生产抗原检测试剂啊。卫福部会加强宣传，儿童和高危人群尽快的接种疫苗。另外，台湾5月30号开始3天端午节假期，那么周荣泰提醒民众出游或者返乡要加强个人防御，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到人多的地方要戴口罩，要勤洗手，如果有症状要马上去就诊。13，法广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月27号在德国对记者说，中国大疆这个无人机在俄罗斯有生产线，生产 Mavic 无人机，而且只允许俄罗斯人买，乌克兰不能买啊。 Mavic 无人机是大疆的这个主力产品，它最受欢迎的是叫四旋翼无人机，通常用于航拍，在战场上 Mavic 无人机可以用于侦察，也可以改装成为携带炸药攻击敌方目标。欧洲官员表示，泽连斯基的说法和欧洲的评估相符，中国正在加大对俄罗斯支付无人机交付无人机的零部件，减少向西方买家交付零件。彭博社去年夏天报道说，中国和俄罗斯公司正在合作开发攻击型无人机，美国和欧盟制裁了多家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关键部件的中国公司，但是不包括大疆。无人机在乌克兰战场上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泽连斯基说已经向西方盟国寻求资金，让乌克兰军事工业、军工企业生产大量的无人机，目标是每天24小时生产300到500架无人机。14，今天有点长。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西部的野火蔓延，截止目前，加拿大全国总共有158处活跃的野火，其中83处被列为失控状态。那么其中曼尼托巴省野火数量达到102起，远远超过去年同期78的水平均值啊。那么曼尼托巴省5月28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已经撤离了17000人。那么省长基纽说，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撤离行动啊。阿尔伯塔省暂停了石油生产，专家说气候变化导致高温和干旱，这是野火频发的主要原因。加拿大野火的烟雾对美国形成了影响。气象部门警告，受风向影响，野火烟雾的5月29号到30号会影响明尼苏达州，随后扩散到芝加哥和底特律，可能会导致空气质量的下降。15，美国商务部5月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0.2%， 这是2022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季度性的经济萎缩，经济下跌。那么这次经济下跌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第一，进口激增。川普总统四月初对实施对等关税，企业都赶在四月前赶紧把囤货，其实就是囤货，导致进口量飙升了 42.6%， 创下2020年以来的最高值。那么由于进口在 GDP 计算当中是负数，那么进口暴涨就拉低了 GDP 5个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消费者支出放缓，一季度消费者支出同比上升 0.2%， 是三年以来最低的增长水平，远远低于去年四季度的 4%。 第三，联邦政府支出减少，联邦政府支出同比下降了 4.6%， 三年来最大的跌幅。另外，美国劳工部5月29号公布数据显示，5月24号的一个星期，那么初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24万上升了 1.4 万，高于预期的23万，你看一下子跨过了20万了，失业开始上来了。5月17号的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192万，增加了26000人，超过预期的189万。这是2021年11月以来的最高值。200万就是有影响的失业人口了。那么数据反映川普政府的贸易政策造成经济的不确定性，企业不愿意增加雇员人数。美国银行报告指出，今年2月到4月接受失业救济的高收入家庭数量同比急剧上升。4月份中低收入家庭的失业救济申请人数也明显的增加。就在前一天5月28号，华尔街日报还报道说，说华尔街投行认为川普总统的贸易战至暗时刻已经过去，数据在打脸。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今天要闻简报有点长，抱歉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储蓄新规，大额提现史上最严，流动性枯竭，大批中小银行倒闭。中共的理论刊物《求是》杂志，他的《求是网》5月28号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叫《讲好中国经济确定性的故事》。文章说要为中美贸易战的最坏情况做好准备。那么这篇文章和其他的中国官媒有关经济形势的分析文章一样，他把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困境归结为外部因素，但是呢，他又不直说，他绕着讲，但让你觉得中国经济的问题是外部因素，然后他就说我们要首先办好自己的事情，这是一种话术，那这种话术其实就是讲，意思就是别人把中国经济搞坏了，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意思是什么？就你得听我的，按照我的想法办。那么基本上现在的差不多都是这种话术，出了问题都是你们没有落实好。共产党的话术基本上的逻辑就是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然后就是一通教训，既要这样又要那样嘛。这篇文章基本上就是这个。那我为什么要拿这篇文章来讲呢？因为它核心的原因是求是杂志提到了最坏的情况，但求是杂志有一点他没说错，他说呢，美国关税战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所以要往最坏的方向做打算。不过呢，这里很可笑的就是文章引述习近平的一个说法，然后他说在经济工作中强化底线思维，就是要提前研判形势，做足准备，防范最坏的可能性，力争最好的结果。这很典型啊，这就是习近平的腔调。你听上去呢好像很有道理，但实际上这就是个毒鸡汤啊，根本没有卵用，因为讲的跟没讲一模一样。经济问题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啊？问题是什么啊？是政治来的啊？你既不提出经济问题的症结，也不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啊，尽是这些毒鸡汤，完全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中共这类文章的核心就是洗脑，他并不告诉你真相，他也不提供解决方案，他就是让你绝对，让你这个对他，让你认为经济问题是外部因素造成的啊，你要更加服从他，就这意思啊。不过呢，这篇文章有一点说的对，就是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但这不是中美贸易战的最坏情况，而是要为中国经济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为什么？因为最坏的情况正在到来啊。文章是这么说的，他说今后一个时期，我们或将面对更多的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各种黑天鹅灰犀牛的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风险的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你把外部拿掉，你就基本上就是这样，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它自身的各种黑天鹅灰犀牛这些事件随时都会发生或者正在发生。我们就讲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从6月1号开始，银行的储户去银行柜台办理单笔或者是累计超过10万人民币的大额提现，就要用更严格的身份核验和说明资金的用途。具体的安排是这样，取现要预约，要提前3个工作日预约，以前是通常提前一天，现在是提前三天预约。那么延长时间，目的是为了便于银行核对客户身份和交易目的啊。那么说法是降低这个洗钱和诈骗的风险，这是第一个预约啊。第二个身份验证，除了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还要做什么呢？人脸识别、声音识别等生物特征的技术啊， 就要拿你更多的东西呗啊。第三个是资金监测，三个月之内从其他的银行转超过10万的资金，而且短期之内你又提现啊，那银行会实施为期一个星期的资金监测，监测期啊，监测期你的取现会受到严格的限制。另外，外币取现标准下调，那么原来外币取现的标准是10000美金，现在降到5万人民币等值的人民币的外汇啊，就是原来是一万，原来1万美金相当于7万嘛，现在降到5万，才相当于这个意思啊。那么如果你是继承的存款，就是家里有人死了去世了，你是继承的5万存款，5万以下只需要死亡证明、身份证和承诺书就可以提现，因为太多骂的太多了啊。这件事情基本上是你可以看到，就超过十万元人民币的，它叫什么大额提现啊，现在变成了史上最严格的限制规定啊。最奇特的是什么？最奇特的是这件事情，中国官方媒体一个字都没提。不仅中国官方媒体没有提，人民银行也好，金融监管总局也好，也没有发任何的公告。那这件事情是怎么出来的呢？哎，很搞笑，全部都是网络媒体的自媒体发的，全部都是自媒体发的啊。那么最特别的是，自媒体发了以后，官媒也不转载，也不辟谣啊。那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啊，而且不可避免啊。当然是用什么，用反洗钱啊，用反诈骗来说明限制大额提现。本质上是什么？限制大额提现本质上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银行系统它的流动性枯竭，我之前讲过，更加严重啊，已经严重到了无法应对大额提现的程度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第二个，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安排？做出这样的安排，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大额提现的限制措施引发储户的恐慌啊。那么就那怎么办呢？那就让自媒体把这个政策低调的释放出来，就这意思啊。所以是第一个，本质上来说，限制大额提现，设置更严格的规定，更高的门槛，目的是减少资金流动。减少资金流动的原因是银行的流动性枯竭。中国当下流动性枯竭其实反映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银行自身缺乏流动资金，它没有流动资金。你现在一个分行，它一天下来发给他的流动资金就几万块钱，不让你提。为什么不让你提？就几万块钱，所以他没有流动资金。流动资金去哪了呢？我后面解释啊。所以他就没办法应付储户的提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外部信贷，外部信贷需求枯竭，就没人要借钱。原来卖房子，房地产市场蓬勃的时候，每天都有申请房地产贷款、按揭贷款，却没有，房地产成交这么少，外部需求很少，银行的资金出不去，流不出市场，这就两个层面。那银行系统流动性枯竭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有几个原因，我跟大家解释啊。第一个，房地产市场。房地产资产大面积的变成了死的资产。一个，房地产企业他们的项目停工啊，项目停工，房地产房企大量的这个建设项目停工，项目死掉了。这里按揭贷款断供啊，开发贷违约当然是因为房地产公司已经 爆雷了啊，而且房地产贷款质量迅速的恶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房地产质押品价格价值大幅度缩水。你比如说有一家公司拿了块地抵押给银行，我借抵押，原来抵押十个亿，那我就拿着十个亿去干别的了，那因为我这块地值20亿，我抵押给银行，抵押出十个亿，我去干别的去了，结果房地产房价暴跌，房价暴跌，地价也暴跌，那原来抵押十个亿不行啊，这现在房价这原来是20亿，现在都变成两三个亿了，抵押品价值大幅缩水。大家知道囤这个叫什么？叫这个炒楼炒的最多的是谁？不是炒家，是谁？是地方融资平台。地方融资平台拿着几千套、几千套的房产、房产的，他们几千套、几千套，这些也是押给银行贷款出来干别的。结果这房价一跌，这个抵押品价格也缩水，影响什么？影响直接影响银行的再融资能力。还有就是城投，城投的房地产资产开始崩塌，那么这些钱都是押给银行然后贷款出来，那么银行现在面对的大规模的这个坏账风险，你现在这头是开发商，这头是地方融资平台，大量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个房地产，第二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信用体系开始解体，地方债开始进入这个风险区域，特别是谁？特别是信用评级低的省份跟地级市，他们的融资平台，他们的债券开始在银行内部已经开始拒收，不要了，原来可以拿来抵押，现在不要。所以这些叫什么？叫这个低信用的省级融资平台和地市级融资平台开始资金链断裂，因为银行已经不接他们的债券了。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地方财政透支，地方财政透支拖欠工程款，兑付压力上升，所以银行就开始对地方政府的项目开始减少对它的授信，这是第二。第三，银行自身麻烦大了。为什么？第一个，他银行之前贷款非常集中的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地产业房地产业务非常集中。第一，为什么？因为原来是优质资产，那按揭贷款都是优质资产，房地产公司都优质资产，结果你房地产现在崩溃，房地产市场一崩溃，大家损失就现在全面的开始出来了。还有就是政策性亏损会导致资金锁死。什么叫资金锁死？账上是有的，这笔贷款是有的，但实际上是收不回来的，因为政策性亏损。虽然政策性亏损，人民银行说你这个坏账我认的意思就是你不用把它变成把它注明是坏账，仍然用正常的贷款，但实际上这笔钱你是收不回来的，所以这个资金就锁死在里头。虽然对银行来说账上没有损失，但实际上它是没有钱的。所以你看这一系列的这个情况下来，你就会发现中国经济原来的信用创造机制就变成了收缩啊。过去呢，中国的货币信用扩张有三大支柱，就是人民币发行有靠三样东西发行出去。第一个是房地产的增值，房地产房价上升呢，你就拿着钱去抵押干嘛？借钱出来人民币就发行出来了，或者借新还旧也是人民币发行出来。这前提是什么？房地产涨价，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地方融资平台借钱，钱也就跑出来了。第一个是卖房子抵押贷款啊，第二个是地方融资平台，第三个是什么？居民去炒股票，去买 买这买什么买这个叫什么买这个理财产品啊，把储蓄搬到投资市场，它也可以带来这个货币发行。但是这现在的情况，这三个支柱全部崩溃，房地产暴跌。房地产暴跌最大的影响就是房地产它失去了信用的能力，它不能够 拿去抵押，因为银行都不收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债，地方债风险暴露，因为地方财政压力很大。第三个就是老百姓现在我们叫资产负债表衰退，资产负债表衰退就是消费也不干，这个投资也不干，消费也不干，投资也不干。那而且你看现在这些投资都往回走，那资金怎么出得去？结果就是银行系统原来是信用的创造者，现在变成了信用的防御者。你现在没有新的信用支柱出现之前，整个中国的银行体系它流动性枯竭会继续深化，并且会演变成为系统性的金融惰性，或者我们叫流动性陷阱。所以当前中国的银行系统流动性枯竭不是短期的钱荒，而是结构性的信用系统的失灵。所以它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它会持续很长很长的时间。另外呢，另外一个结果，流动性枯竭有个大家很意外的结果，就中小银行瘫痪，他们没办法在市场上获得足够的短期资金，因为别人不借给他，不愿意借给他，风险太大，所以他呢就没办法运转，他的日常放贷呀、什么客户取款都会受到限制，那么有些银行甚至破产，就破产呗。这个趋势是非常明确的。第一财经报道说，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有184家中小银行倒闭或者是被兼并，数量是去年的七倍，已经接近去年全年的数量，184家。5月16号一天内，内蒙古有120家小银行集体关闭，集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内蒙古农村商业银行。内蒙古农村商业银行就兼并了这120家小银行，其中包括内蒙古农村信用社联合社，120家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当天就宣布解散，债权债务由内蒙古农商行承担继承。那兼并之后呢，内蒙古农商银行它的自然人股东，就是个人股东，有27700户，持股 19.01%， 法人股东145户，持股 80.99%。 那么其中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持股 12.9%， 这国企将近 13%， 鄂尔多斯财政局持股 12.4%， 内蒙古财政厅持股 12.7%， 电力集团 7.76%， 这是一个内蒙古。那么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薛红岩认为，当天这个当下中小银行面临的经营困境，本质上是内外环境变化和它自身能力错配的结果。这讲得太婉转了，其实就是当年农业银行为了上市，把农村的这些信用合作社全部甩掉，变成了这些小银行、中小银行根本没有经营能力，结果就这样啊。于是呢，地方政府就怎么办呢？这些一大堆星罗棋布的中小银行完全没有经营能力，成为什么呢？那怎么办？就安排当地银行直接兼并，把它买掉，买断它。5月20号，日照银行兼并济宁高新村镇银行，青海的西宁农村商业银行兼并青海黄中三江村镇银行，贵州银行兼并铜仁丰源村镇银行。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买坏账。江苏银行兼并宁波的江北富民村镇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它有一个存款保险机制啊，存款保险机制只要你是存款机构你就要去买存款保险。那么截止今年的三月末，全国总共有3713家银行参保，比去年年末减少了48家，减少的银行清一色都是中小银行。那么根据企业预警通数据，中小银行倒闭的情况是2022年是43家，2023年是77家，去年是204家，今年前五个月一到五月份184家。倒闭的中小银行当中，村镇银行是主体，去年204家银行倒闭，99家是村镇银行，占到 49%。 今年到目前为止有70家村镇银行倒闭，184其中有70家。企业预警通最新的数据，341家村镇银行去年的财务数据，231家村镇银行利润，他们的一年下来的利润不到1000万，占到 68%， 231家。70家亏损，占到 21%， 19家连续两年亏损。这些村镇银行没多少钱啊，连续亏损那就基本上要倒闭的。其中有一个重庆的中县叫稠州村镇银行，去年亏了1534亿，23年亏了515亿，你看亏损额在扩大。另外还有个重庆北培稠州村镇银行，去年亏了489万，那么前年亏了1049万，不是亿啊，是万啊，万啊，亿没那么多钱，没那么多钱给他亏啊，基本上情况就是这样。总的来说，从技术上来讲，中国的商业银行正在爆发一场规模庞大的金融风暴啊，这其实就是一个金融风暴，就是限制储户提款。限制储户提款和我们讲的挤提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只不过呢它没那么明显，但核心的原因是一致的，就是没钱了。没钱了，银行没钱了就是要倒闭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这里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视频下方有链接啊。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没广告，第二有音频。音频呢就方便你开车啊做其他的事情可以听节目，还有就是方便大家分享啊。好，观点，一方面要刺激经济叫人民消费，另外一方面钱又不让取，这两招真是绝了。是的，这两招他都想要啊，这既要又要啊。情绪限制大而提现，那就不是消费更惨吗？是的，其实不是消费的问题，消费投资都很惨，因为你会影响经济活动。银行是什么？银行是经济的血脉。赶紧血脉，你不让别人提现，不让资金流动，那么你血液不就堵住了？血液堵住，那你这经济能好得了吗？别的不说，就银行提现困难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经济其实是被捏住了的啊。刺激什么经济？把银行的资金流动起来，肯定比刺激经济要好，强得多啊，刺激消费也强得多啊。观点，我记得很久以前就有个中国网红强调，人们尽量的留现金在身上，不要都依赖 QR code 或者银行，数据化只会让上面的人更好的控制你，然后他就消失了。现在看真是讽刺，崔少人在中国的下场都不怎么好。我的建议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两百万的话，你还是把钱取出来放在家里比较好。现在看现在这个架势哈， 看现在这个架势，他现在已经爆的了，这个架势就其实就是爆的了啊。取现金放家里可能会更好一点啊。情况台湾到现在还有纸本存折，中国也有，中国也有纸本存折啊。乍看很落后，其实想想很真的很有用。没有这些存折，你如何证明你有很多多少余额？银行的 APP 很容易动手脚。嗯，他要是耍赖，你有证据也没用，天都是他的，你打什么官司？法院根本就不立案，你怎么弄啊？这个没有用。存折都有。其实都有，你要求存折可以要求，可以拿存折啊。情况台湾，情况别说提现，我前几天刚办完中银香港，回大陆之后第二天就去中国银行开卡，开都不给我开，让我给什么营业执照、各种证明之类，我真的是醉了。最后只开了一个没有用的二类卡。观点，大家都觉得上头会不断的印钱。但是2020年的时候，政府突然转向了保汇率，克制了印钱的速度，预期的大放水没了。情况，欠债多少？如果有信用，还会还钱，就不是大问题。啥意思？真正的问题是中国官方和民间企业欠的债还钱吗？那些借钱给恒大地产的人现在能拿回钱吗？好问题，好问题啊。中国的这些投资者相信两样东西，一个相信官府，只要官府的他就买啊，这个所以每次被坑的就是官府被坑，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相信大的。恒大为什么愿意借给他？就是恒大大，觉得他大，大就不出事儿。但我跟你讲，刚才在讲来讲去讲的中小银行，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限制提现最大的问题是谁？不是中小银行，中小银行是其中一方面，核心是大银行，六大才问题大呢，那才是真的问题呢。观点，诈骗金主其实是地方官员，怎么可能大力扫荡？啥意思？为啥诈骗金主为什么是地方官员？而且中国想要扫荡诈骗，你觉得不可能吗？中国是有名的人质，啥意思？没看懂。只要提高刑度，跟毒贩一样，马上就没有诈骗。诈骗是官员，诈骗不用去。官员打用得着去诈骗？官员不会去诈骗，官员有的是搞钱的办法，还去诈骗那么累的事儿啊？观点，银行这样不敢让人取钱，也是加速经济败坏的原因之一。说得好，因为人民之间的资金流动困难了，我相信政府应该也知道，只是他们在即刻衰退跟慢性衰退之间，只能勉为其难的选择慢性衰退。不叫衰退了，叫崩盘。崩盘啊。你让大家去取现呗，马上一取现银行就倒闭了。情况，上海最低收入2960元，最低社保缴费基数7384元。如果一个人收入是2690元，只需要缴纳税负总共3160元，公司2210，个人950，税后收入最高只有1730元，就是这样，这就是世界上最荒唐的事情啊。观点，看样子国家给六大银行5000亿是有原因，就是个原因，就是个原因，但是没有用，杯水车薪。你5000亿，六家银行分，一家银行1000亿都不到，那能解决啥问题？都是救个急而已啊。观点，独裁专制的目的就是占有，不断的占有，贪得无厌，机构体制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而被占有的是没有权利的人民。 生活空间会越来越小，直到朝代崩塌，更迭只是时间问题。 OK， 情况，大陆身份的人在香港注册证券公司账户投资港美股的用户要被大陆政府征收财产转让所得税。是的，就是那两个中国政府已经搞定了的那两个证券公司的 APP 不要用啊，一个什么富，一个什么鬼啊，我就不念了，你就知道要用，用什么呢？用不在中国政府控制范围之内的，或者美国的啊也行啊，但是不要用这两家啊，只要不要用这两家，这两家会把你的资料交给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就找你要钱，你记住这个就行了啊。情绪，留学生正是这个时代的眼泪，作为一个边缘群体，同时被两边妖魔化，离岸爱国的粉红留学生确实存在，但绝对不是大多数，只不过这些人非常高调，要做给国内的人看，剩下的正常留学生不敢发声，就成了沉默的大多数，被少数人代表。没有那么戏剧性，在美国的留学生忙得要死，哪有空搞这些鬼东西，搞这些鬼东西的都不是真正的留学生啊。提问，据我所知，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央政府持有的国企股份股权每股与上市场上的流通股平权的，啥意思？我不理解，请问王老师，为何国企向股东分红比例提高，政府作为股东分红多了，流通股持有的股东分红反而被拖累？没听懂，同股同权啊，什么叫国有企业流通股持有股东分红反而被拖累，啥意思？流通股持有的股东分红反而被拖累是啥意思？我没看懂，你跟我再解释一下好不好？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啥意思啊。因为有的时候反应不过来，好吧，你可以多说两句让我清楚一点啊。情况，国内有个卡平时不用，绑定了国内一些自动扣款，昨天突然不能用了，仔细查了一下，不知道什么原因限额了，一天最多1000，太可怕啊。情况，我去中国银行开账户用了几个小时，所有手续都办好，最后跟我讲你每天只能拿1000块，我直接惊呆了。你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吗？你有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我们早讲过很多次了啊，这件事情在中国基本上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啊。情绪，这样的金融体系要老百姓怎么信任？搞数码根本就是个坑，存钱无上限，取钱无下限。 OK， 情况是的，我回国内拿钱真的很难，10000元等了一天，只能消费不能取现金。提问，请问王老师，为什么现在国债利率越来越低？按道理这么高的债务不是应该委内瑞拉化吗？国债利率为什么越低？银行的利率在下降啊，银行的利率下降，国债的利率当然下降啊。你看不是一直在降吗？现在基本上都有零利率时代了。我零利率时代讲的，我是类比，所以这么高的债务不是委内瑞拉化？我不知道你委内瑞拉化是啥意思，我不知道。反正你看见存款利率在下降，那国债利率一定会下降，对吧？啊，很简单。提问，乌克兰为中国海军提供了大量的资源，俄乌战争初期乌克兰对中国的立场含糊不清，而现在泽连斯基对中国强烈谴责，请问王老师，这是否意味着乌克兰已经对中国弃如敝履？基本上乌克兰其实早就知道中国在后面支持俄罗斯，但是乌克兰之前没有讲，为什么？他得忍着呀，啊，因为稳住中国呀，中国你不要让他推到俄罗斯那边去，大家不要撕破脸啊，这是之前。那现在为什么乌克兰现在开始出来讲 中国现在乌克兰出来开始讲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那就要跟中国，因为现在的局面已经很明朗了，美国六月份开始停止援助乌克兰，美国停止援助乌克兰，乌克兰现在只能得到欧盟的支援，那他的支援是有限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就他就想办法干什么？想法摁住中国，摁住中国支援俄罗斯，所以他就开始出来讲，开始出来讲，那西方就开始找中国的麻烦，你要停一下，大概就这意思。而且乌克兰跟中国很熟的，很熟的，非常熟的。中国的军事工业，现代军事工业有一大半是乌克兰支援的，所以中国别吹牛逼，你他妈还不如乌克兰呢，都是乌克兰给你的啊！吹啥牛逼？什么歼十？那天不是说歼十多么多么牛？你看看 C919 停产了吧？啊，你看航空发动机都没有，你吹什么牛？有什么好吹的？DeepSeek 吹牛吧？你看。马上就打脸啊！我之前说 DeepSeek 我不相信啊，我认为他是一个什么鬼，然后多少人冲上来跟我吵架，你看马上，我很清楚这些是什么鬼，包括歼十是一样的情况。前几天收客户10万，进去工商银行，出来就冻结，说是大额要审核，还要让我在这边工商银行里面解除资金限制。我点完还要发给客户确认，客户确认好还要工商银行审核。现在资金越来越麻烦，是的。所以中国经济你说好得了吗？好不了，刺激消费，刺激工业活动，工商活动不止。情绪转账可以，现金没有，这不是很明显？数字货币只是。数字处理很简单，现金不够好，啥意思？现金不够，不好取，要时间准备筹钱。这个国家的人民血汗都被国家想方设法的阻止，真的很悲哀。OK。观点，中国今，王老师今天的衣服比西装还好看，谢谢啊，谢谢。情况，王先生今天的视频清晰度恢复了，看起来很舒服。我觉得是因为摄像头的问题，摄像头有的时候它会在这个上面，如果摄像这个话筒放得远，我面部就会不清楚啊。那还有跟光线有关，如果今天的光比较亮，光比较亮，它的景深会深一点啊。因为我平时顾不大上，顾不大上，没管，有的时候就这些细节就没有，我还是要注意啊。明谢再转身成韭菜又怎样？谢谢刘小亮，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